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首先我们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介绍正在形成的川普内阁，中国制定非常时期交通现场和网络管制的草案。那么最后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平反聂树斌，法治的胜利还是制度的失败？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重要的国际新闻。奥地利反移民总统候选人诺伯特·霍费尔败选，在这场被看作是欧洲民粹主义实力考验的选举中，未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奥地利第一位极右翼的总统。以反体制、反移民、反欧盟为竞选主题的前航空工程师霍费尔承认败给对手独立候选人、环境主义者亚历山大范德贝伦。媒体预测呢，范德贝伦赢得了53.3%的选票，霍费尔赢得了46.7%的选票。范德贝伦说，他的胜利对于所有欧盟国家来说，象征着希望和变革。意大利看来将经历几个星期的政治动荡，在星期天的全民公决中，选民否决了总理伦奇提出的修宪方案。公投结果公布之后，伦奇宣布辞去总理职务。公投结束不到2个小时之后，41岁的伦奇在一个简短的记者会上承认公投失败。伦奇表示，将辞职之后呢，由喜剧演员贝佩贝里洛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跟其他反对派势力星期一呼吁提前举行选举。五星运动领导人格里洛发起了让否决票获胜的运动。在过去几个星期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与外国领导人通电话，在美国外交政策界引起了震荡。美国头号外交官国务卿克里星期天表示，在川普与那些外国领导人通话之前，川普的政权过渡班子并没有寻求国务院官员介绍相关的外交政策背景。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与外国领导人通电话，在美国外交政策界引起震荡。美国头号外交官国务卿克里星期天表示，在川普与那些外国领导人通话之前，川普的政府过渡班子并没有寻求国务院官员介绍相关的外交政策背景。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以言行不合常规、时常发出惊人之语而著称。在成为当选总统之后，川普与外国领导人通话再度展示出他不符合常规的一贯作风。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更使许多观察家怀疑，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对台和对中国政策即将出现重大变化，他的政权交接过程由此平添变数。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在出席一次公开活动时表示，奥巴马行政当局和美国国务院事先对川普与外国领导人通话并不知情。
在这些通话之前，并没有人跟我们联络，也没有人要求我们提供谈话要点。
鉴于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之重要，以及北京对台湾问题十分敏感，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打破将近40年来美国政府只是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惯例。这一举措在美国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关注和议论，并激起了中国的反应。星期天在出席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活动回答问题时，国务卿克里以委婉的外交辞令表示，川普过渡班子在川普与外国领导人通话之前，理应寻求现任的奥巴马行政当局的情况介绍。
我确实认为，显然至少是获得一些建议是有价值的。你是否会遵循有关的建议是另一个问题，但我认为询问当事官员当前情况如何，询问在有关领域工作多年的人的意见是有价值的。
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被普遍认为是他在11月8日当选总统以来打破美国外交惯例最明显的例子。
唐纳德·川普呢，当选总统只有几天，他就做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甚至出人意料之外的举动。那么美国上下都在根据这些举动来预测未来四年中川普政府的政策走向与人事任命。那么在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里，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就要为大家来介绍和分析。小夏你好。
徐波你好。
我们看到川普他在竞选过程中呢，他做了许多诺言，比如他誓言要废除奥巴马总统的医保健保法案奥巴马医保。可是一当选之后呢，他又改口说不一定，只是不一定要废除，而是要改造。那么其他的他在竞选期间做出这个诺言他会履行吗？你觉得比如说建墙啊，比如说这个还有禁止啊穆斯林入境等敏感问题。
有一些会履行，有一些呢可能要看时间多。他现在最近刚说过的说建墙他一定会建的，一定会建一高墙。至于奥巴马建改，这个奥巴马建改因为他已经是让不少人受了益，所以你一下砍掉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有一个迹象可以说明他是要改这个奥巴马建改保证的，他刚刚任命了，他应该上个礼拜吧，任命了国会众议院的财政委员会主席普莱斯去当这个就是主管健保法的 HHS， 就是这个健康卫生与这个卫生部的那个部长，他是负责执行健保法案的。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他是国会中非常保守的一个人，他是来自那个乔治亚州的。那么他本人也是个医生，他是口腔外科医生，所以口腔外科是个比较难的外科。所以他这么上来以后，他从奥巴马医改通过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一直在做出各种各样的法案，怎么去改变这个奥巴马健保法。所以呢，那个这是川普要改奥巴马健保法的一个很重要的迹象。
那么我们也看到报道说呢，这个新政府中有4700个职位要填补。那么这么些职位填补，这在美国政治当中意味着什么呢？给我们解释一下。
意味着华盛顿很多很多人要卖旧货，
很多人要下岗，
很多人要下岗，高级官员要下岗。这4700个职位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政府的这个高层席位，比如说从我们自己来说，就是到那个美国广播委员会的这个执行长啊 CEO 啊，然后到各部的部长、各部的副部长、各部的次长，还有这个很多这个任命的一些署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官员，这是一个。另外一种呢，还有一些是顾问委员会的委员，他是美国有一些不受薪的各种顾问委员会，包括比如说这个有些是经济发展的顾问委员会，不是发展委员会，那是另外一个委员会。还有包括像这个小到国家公园设计委员会等等，这有很多委员会的委员，他们是不受薪的，但是他们也是总统任命的，获得这些职务都是一个比较荣幸的事情，对于公民来说。那么也就是说，换了这么多人之后呢，这4700人是为总统服务，要改变这个总统，就是说现在这个国家政策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知道，就是就美国的部来说吧，他现在美国是有这个，美国有15个部，整个内阁是23个人，除了这15个部的部长之外，还有副总统，还有一些高级的部级官员，比如环保署的署长、国家预算委员会主任、这个贸易代表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部级。目前呢，川普已经任命了10个人。
好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这次竞选当中一个最关键的议题之一呢，就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个任命。那么这方面有什么最新进展吗？
川普说他已经是人数少到2-3位了，非常快，他很快就能够这个任命出这个大法官来。所以呢，现在看来他，因为是奥巴马提名了一位，这一位被参院挡住了，这也很有名的、很有意思的故事。参院多数党的领袖麦康纳尔，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前劳工部长赵小兰的丈夫。那么这个麦康纳尔利用他的职位，在参议院将这个奥巴马的提名人挡住，这是被认为是共和党的英雄。那么这一次赵小兰被任命为交通部长，所以我们看到这中间有非常有趣的一些互动关系。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龚小夏的观察和介绍。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中国公安部近日公布了 警察法修订草案，其中规定，在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期间呢，县级以上的公安机关可实施交通管制和现场管制措施，有必要时经省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呢，还可实行网络管制。那么有关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旅居纽约的独立时评人士，网名为北风的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中国警察法的修订草案中规定，发生重大的灾害事故、公共卫生事件以及社会安全事件的时候呢，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在获得批准之后就可以实行网络管制，但没有具体说明网络管制的具体含义是什么。那么温先生，在你看来，这部草案所说的所谓网络管制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把网络管制跟同一条修订草案当中的交通管制做对比的话，我们可以合理猜测，网络管制当然是包括限制网络的使用，或者是对网络的使用做出一个改变。那如果我们结合过往的一些事例，包括2008年开始汶安事件开始，现场的网络管制，包括2009年乌鲁木齐骚乱的断网，这一系列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网络管制，它至少是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就第一，就是说可能产生局部断网，例如包括局部暂停移动数据的服务，然后就是停止移动和固网的所有服务。当然另外也有可能就是说像新疆那样限制局部网络的访问范围，只能访问本地的网络。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在发生重大的灾害和事故的时候，民众最需要获取的就是信息。那么实行网络管制呢，它看上去恰恰是背道而驰。那么温先生，您看这个网络管制的这个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对于中国当局来讲，他们要实施网络管制，他们的目的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当然是限制事件或者事故的信息传播，这个包括在地的人向外传主动发布信息，也包括就是说外面的媒体记者或者境外媒体采访事件或者事故的相关信息。另外一方面，当局要防范的当然是在群体事件发生的时候，民众可能借助网络平台进行进一步的动员。
那么中国官员我们看到呢，他经常抱怨说网络和社交媒体上这个虚假的信息太多，灾害事故发生之后呢，往往就是谣言满天飞，这是中国官员的说法，官员的抱怨。那么为什么在中国总是有谣言满天飞呢？实行网络管制是不是能制止这种谣言的传播呢？
我想中国的谣言满天飞恰恰是信息管制的一个结果，包括了网络管制和网络内容审查。我想这点和2016年的美国大选出现的假新闻是有本质差异的。我想在中国如果要减少谣言，途径当然有两个，一个是开放新闻自由、信息自由、自由采访、信息的自由流通，那第二当然是当局要主动及时的发布真实的信息。
好的，我们感谢温元超先生在纽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休息一下，回来我们继续精彩节目。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热点快评栏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呢，他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祝贺他当选的电话，引起各界震动。这是1979年美中建交以来首位美国总统或者当选总统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碰触了美中关系的一个禁区。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来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川普呢，他似乎不理解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禁区。他在推特上，我们看到他发文表示说，美国和台湾有数十亿 这个美元的军火交易，可是呢，我却不能接一个电话。那么两位嘉宾认为川普是不懂规则呢，他还是有意要试探雷区，从而为今后的中国政策来探路呢？首先，请纽约的和平先生发表意见啊。首先，我们来听听张立凡先生的说法，张先生。
哎，你好，哎，这个我在北京看这个事情呢，也有媒体问我，我呢是这么看，我觉得这个就像是打牌的时候，那个打桥牌的时候这个叫牌一样，就是他需要先声夺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像有的美国媒体说这个是菜鸟犯下的错误，认为他是外行。那么当然这个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情实际上双方是已经沟通好了然后才通的电话，所以我想一个是川普先生的他自己的团队事先是知道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台湾方面他们事先也是沟通过，然后约定了时间这个双方通话，所以我想这个事情绝没有这个大家想的，就是说认为他是没有经验他这么做这么简单，也不像这个外交部啊，我们这边外交部王毅外长说的，说这个好像是这个是台湾方面的一个小动作啊，其实我觉得这都不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来看可能川普先生有他自己的考虑，他需要就是通过这个叫牌把他这个未来跟中国谈判的这个价码先喊出来，然后才好讨价还价，所以这个事情应该是一个从他来讲是一个有深思熟虑的事情，只不过呢他利用了他现在是一个等待上任的这个当选总统的这么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显然不是官方的正式身份，所以呢他利用了这一点来把这张牌打出来。实际上我觉得川普先生可能他是一个他不是一个要在意识形态上跟中国博弈的这个总统，而是一个要在利益上和中国博弈的总统。所以从这点上来讲，他可能也有报道说他认为他跟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不可能调和的，再争论多少年也没有意义，所以他不会像前几任总统那样去跟中国争这些愚蠢的问题。这个从另一方面其实就说明可能他要真正要争的是这个
国家利益，
双方这个国家利益。未来我们可能面临三个很有个性的领袖啊，一个这个川普，一个我们的习主席，还有一位是普京先生。这三位这个有个性的世界领袖，他们之间的博弈可能会要开始。但是我注意到，就是我们这边可能对意识形态看得比较重。那么其他两位可能对利益看得比意识形态要重，所以我觉得很可能按照这个规律来看，往往是那个意识形态看得过重的那一方往往可能在这种博弈中会吃亏。谢谢。
好的，那么纽约的何先生，我们也请您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川普先生他和这个蔡英文，台湾的蔡英文总统通了电话，有人说他是不懂规则，也有人说呢不那么简单，他实际上是在试探中美关系。那么何先生您怎么认为？
我认为这是中美关系重新调整的打响第一枪，因为中美关系长期以来就是被忽悠了，被基辛格之流忽悠了，也被中美关系的双方的一些幕僚、双方的国务院的系统和外交系统的人忽悠了，也被双方的商人给忽悠了。现在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就是这些忽悠的人他们的错误的引导中美关系的政策已经到了改变的时代。第一个是美国这样一个民主的大国，一个经济的大国，扶持2000多万台湾人民的民主的现状，扶持2000多万台湾民众的这个尊严，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啊，这种错误应该到了一等纠正的一个时代。啊，第二个就是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和军事和外交上的一系列的这个现状显示出来，鼓吹的政策都是错误的。啊，华盛顿的很多的幕僚，华盛顿的很多的这个智库的人员，实际上已经受制于北京的利益，已经受制于北京原来的逻辑的这个思维。那么，川普试图打破这个僵局，打破这个甩开这些所谓的专家、所谓的幕僚和所谓的这些外交人员他们原来的这种逻辑关系。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菜鸟或者不菜鸟的问题，现在是一个需要变革的一等时代。哎，按照原来的逻辑关系，按照原来的这政治框架，那什么都不用做了，那就承认一个中国。一个中国是什么？一个没有民主和自由的，没有尊严的，一个没有市场经济作用经济能力来操控这个国际这个市场，而且来操控中国市场，而且的作为自己专制体制的一个支撑的一个政权，而反而去抛弃一个由民主和自由选举产生的一个台湾民主政权，这个简直是没有天理啊！所以我觉得川普给这个蔡英文打通了电话，如果北京做出强有力的反应，无非不过是使得就是说原来两岸人民经过这么多年努力所争取的两岸的合作关系受到进一步伤害，使台湾更有意愿去脱离中国大陆的控制，反而不有利于中国大陆。如果北京能够对这个川普的行为进行有力的这个报复的话呢，那么就会最终会伤害他们更大的这个利益，因为中共恰恰是利用了所谓的中美关系的友好来获取了他们最大的利益，而不是利用了中美关系的友好使中国民众得到了更多的尊严。所以中美关系应该到了一等根本改造的一个时间。
好的，
不是一个对。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北京的张先生，他认为呢事情可能不那么简单，也可能是美国开始试探这个制定新的外交政策特别是美中关系的这个政策。而刚才纽约的这个和平先生呢，他就认为这实际上就是美国开始调整这个美中关系。那么我们也看到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当选的这个副总统麦克彭斯呢，他在川普和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呢，他出面来作为这个一种呢这个效果控制。他这样说，他说呢，这并不意味着他也企图淡化这个问题，说仅仅就是接了一个电话，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改变，这个要制定新的美中关系，美中关系方面的政策。那么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理解这个美国官员美国或者后任官员的这些说法呢？
我觉得在这个打了一猛掌之后，肯定要揉一揉，要安抚一下。而且呢，这个双方都还没有到这个真正亮出家伙的这个时候，所以你看，不仅是这个美国这方面的这个川普这个班子他这么说
我的手机是新手机，没有耳机。
这个外交部长这个王毅他这么说所以实际上来看，我感觉就是双方现在都在淡化这件事儿。因为什么呢？这次碰撞以后大家都需要有一个缓冲。所以呢，这个而且可能我觉得今后就刚才这个和平先生也讲到，这些包括美国和中国的这些官僚或者政客对于美国
没关系，没关系，我那个耳机
所以我觉得
我的手机没有耳机孔的。
这个问题来看
没有问题，
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王毅这样的这种官员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其实现在很难受。他们不知道如何来伺候这两位主子。因为他们以往的那套规律以往的那套做法已经可能不管用了，但是新的这个未来的对手以及自己的主人和对手之间的关系，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他们就极力的来把这件事情先低调的压下来，留有余地，双方现在都留有余地。 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么看。
好的，那么纽约的和平先生，现在我们看到呢，中国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及呢这个美国后任的副总统这个彭斯，他都在试图淡化这个事件。那您认为呢，这是美国试图调整美中关系的这个开始？那您怎么这个协调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这个冲突和矛盾呢？
先生讲的很有点子上去了，就是打一打揉一揉，这不是一等配偶的行为，而是一等深思熟虑的一等考虑。而且呢，就是川普不是简单的跟北京去对抗，他也很有可能会任命这个习近平的老朋友为驻中国大使，也就是说一方面他不会跟你走向一个冷战和热战的时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交手啊，我们要理清楚一些最基本的事实，我们不能看不见我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啊，比如说在南海问题上面，比如说在贸易方面，比如说在台湾政策方面，整整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东西，不能被一些简单的一些概念化的东西的所掩盖。所以他一方面呢，他可能会跟经济部强化跟台湾的关系，经济部表示在南海方面的强势，也经济部在中美关系中美的贸易方面表示强势，但是他还一方面呢，很有可能会去判这个这个习近平的老朋友一个州长去担任这个驻中国大使，这样的话呢又有利于沟通，他们是在谈判桌上的一种交手。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现在北京是一拳打下去，他已经打晕了，不知道怎么去做出反应。如果你做出过强的反应，一上来就会跟川普闹掰了，对吧？闹僵了，那你中美关系怎么办？如果中美关系的僵化和恶化，可以说是对双方两国都是不利的。但是最不利的是中共，因为中共还想忽悠美国，忽悠全世界啊，就是美国呢，就是一切都是大白于天下。美国的这个不要说这个选举的过程是如此的透明和公开，甚至呢，美国的所有的执政所有的这个政策行为都是公开和透明的。他美国不存在一个忽悠中国的问题，现在只有中国忽悠美国的问题。但是川普不想再被基辛格这些人忽悠了，而这一次基辛格到北京去忽悠，马上就圈套了，这已经证明。这一种忽悠政策在川普看起来是已经应该抛弃了。
好的，我们感谢和平和张立凡先生的热点快评。下面呢，我们就转入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主话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平反聂树斌是法治的胜利还是失败？上个星期呢，中国最高法院复审判决，已被处决的这个聂树斌无罪，一起22年的沉冤得以昭雪。那么一个周末过去了，这个案件引发的社会震动仍有不断扩大之势，至今没有平息的迹象。官方媒体在反思这个案件的同时呢，欢呼平反聂树斌案是迟来的正义，是法治的胜利。但是媒体发表的各类反思文章呢，却使得这个话题变得更加沉重，一连串的问题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为什么一个本来无辜的年轻人会被迫做出强奸杀人这种人命关天的这样一口供呢？为什么真凶2005年已经浮出水面，可是这起冤案平反昭雪，竟然还要走过如此曲折而又漫长之路？聂树斌冤案从最初形成到最终被平反，其中暴露的种种体制性弊端，到底是法治的胜利还是这种制度的失败呢？参加我们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我们今天节目讨论之前，先来看一段美国之音制作的这个视频，来了解一下聂树斌冤案的来龙去脉。
2016年12月2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布撤销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中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聂树斌案关键事实不清， 口供前后矛盾，原卷宗里关键证据丢失，作案工具的认定也有疑问。判决书中还写道，没有证据显示办案人员存在刑讯逼供行为，但是不能排除存在指供、诱供的可能。本案缺乏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中国最高法负责人对新华社表示，作为一个司法人员，一定要牢记错杀的沉痛教训。多年来为聂树斌奔走上访的父母和姐姐为这份迟来的无罪判决喜极而泣。1995年，20岁的河北石家庄工人聂树斌被控在石家庄西郊一块玉米地里强奸并杀害了一名女子。同年4月25日，聂树斌被河北省高院最终判决死刑，两天后被执行枪决。而在距聂树斌死后10年的2005年，涉嫌多起强奸杀人案的犯人王淑金被捕，他供称自己是聂树斌案的真凶。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质疑，河北省高院同意复查聂案。2007年，河北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王淑金死刑，否认其为聂案真凶，并未指定其有重大立功表现，王淑金不服上诉。2013年，河北省高院再次开庭审理王淑金案，仍维持王并非聂案真凶的判决。2014年，最高法下令山东高院对聂案进行复查，这也是中国首次对死刑案进行异地复审。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山东高院数次向最高法院申请延长复查期限。今年6月，最高法发布公告称将对聂案重新审判。12月2日，最高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的，那么刚才这段视频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了聂树斌案的这个来龙去脉。这个聂树斌冤案暴露出来的诸多弊端呢，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省。许多人都惊呼说，在当下的中国，你知道的越多，你可能就会越痛苦。那么我们从头来，首先我们看看为什么原本无辜的聂树斌，他会承认人命关天的这样一个罪名呢？就是说他会招供呢？首先我们来请何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非常简单，就是中国的这个审讯呢，它是一个没有人道的、不受专业控制的、不受历史保护的这么一个审讯过程。也就是警察把你拿出一阵毒打，或者是比毒打还要残酷的审讯的方式，甚至现在上升到一等不需要打你，不需要骂你，不需要羞辱你，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把你强烈的灯光之下让照上你几天，你这只也是身体上承受不了啊。所以中国的这个审讯的这种没有得到律师的这种最长的保护的这个审讯，那这个被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经常就不得不屈打成招。那么现在你不仅是聂树斌是这样，中国的这些贪官们，一个官员，比如说现在民政部长啊，他到哪去了？没人知道，他家人也不知道啊。那更不是说一个平民的这个老百姓。美国的司法里面，你知道我们所有的看了这个镜头，美国的司法也有很多问题，我们也经常批评，但是你看到美国在所有进行一个人进行逮捕的时候，这个警察都有一句最关键性的话，就是你有权利保持沉默。也就是说你因为你在这个时候你跟警察和任何谁的讲话，你没有得到法律专家的这个指引的情况之下，你很有可能就乱讲一气，对不对？投影或者，而且现在中国的审讯完全还有的就是他也不需要打你，不需要采取酷刑，他就欺骗你、诱惑你，甚至用家人的方式来恐吓你。所以这样一种非法的审讯的方式在中国是普遍存在，不仅是20多年以前的聂树斌的案件存在，今天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各个等方式的审讯过程中间。所以持续聂树斌招供，你看看中国的贪官有哪一个没有招供？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能招供啊？为什么没有几个贪官出来喊冤呢？其实很清楚，他们知道他们有多冤。为什么他们有多冤呢？因为跟他们一起贪污的人还在台上，比他们贪污更严重的人还在台上，他们当然可以立功表现呢。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如果一旦立功表现，他们会受到更严厉的法律惩罚，所以他们就只好说：“我认罪，我认罪，我认罪。”
好的，那么北京张先生，我们也请你来谈谈这个问题。聂树斌案没有这个聂树斌这个冤案，他没有证据，没有证人，唯一被定案的，唯一被判死刑的就是强奸杀人，说他呢就是他的口供。那么为什么一个27岁的年轻人，他会承担这种人命关天的这样一个口供呢？
在这个谈这个话题之前，我先这个说两句，就是我希望我谈这个话题的时候，这个电话线不要再被掐断。
嗯，
我觉得往往我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如果在第一个话题我谈了一些那个不太受用的内容以后，我的第二个话题的发言就会被切断。我觉得如果某些部门对我的这个意见有不同看法的话，可以找我沟通。
嗯，
但是呢，我不赞成你们采取这种手段。我觉得这种手段其实是给你们的大领导在抹黑。
嗯，
而且呢，不是什么高级黑，只是低级黑而已。所以我劝这些人罢手，就此罢手。现在我接下来再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实际上中国司法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种有罪推定的惯性，所以呢，抓到一个人，下面做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让他认罪，这个用各种手段来让他认罪。所以这个中间使用暴力来逼供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普遍的。我们看雷洋案也是一样，其实就是一顿暴打，但是不幸的就是雷洋被打死了，所以后头的事情比较难料理。所以这次我觉得我们这位周强院长也是一个这个很难做很难办的事情，就是现在因为此前不久那个村民杀村官案引发了这个舆论的强烈的反弹以后，现在呢这个雷刚刚过去，然后马上作为一个补偿，那就是把聂树斌来平反。但后面我觉得还有像雷洋案这样的难题也面对，就是也会让这个周强院长来面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的司法能不能独立的问题，
嗯，
而不是其他的这种各种枝节问题。
嗯，
现在你看啊，这个冤案的制造其实不仅是这个办案人员用暴力逼供的问题，还有就是整个这个政法系统的配合啊，然后呢这个补盖子，造成这种一个冤案22年得不到平反。那你这个你们这些官官相护的做法，其实就是你这个体制本身的问题所造成的。
嗯，
甚至还有媒体加入，比如说这个聂树斌案在这个重审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还有像什么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都做了对这个聂树斌的这种污蔑性的这个言论和报道。
嗯，
这个媒体也来推波助澜，这个是一个整个体制的共犯。就是说你们陷害一个人，就用这样的手段动用各种力量来陷害一个无辜的人，这种做法本身是一个集体共犯的一种状态。
好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要追究的还要包括这个体制本身。
嗯，
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呢北京张先生呢他讲了这个聂树斌案这个冤案形成的这个过程，我们也请这个纽约何先生来谈谈这个问题。就是说2005年真凶浮出水面之后呢，按理说这个冤案就应该平反昭雪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这个盖子又被捂住了呢？何先生。
非常简单，因为前面张先生讲了，这个体制之所以官官相护形成这么一点利益的这个连环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所有的体制都是错的。
嗯，
从案件的这个侦查这个积累证据，到检察院的这个起诉，到法院的这个判决，到律师的这个辩护，整个过程中间都是被各个利益阶层所控制。他们未必是说这个案件本身有什么后台，而是说他们希望就是尽快的结案，他们希望尽快的杀人，他们希望尽快的能够得到这个过程中间的这种快感很有可能他们还觉得，哎，我们看从10月份发生这个案子，我们5月份就把人给毙了，毙了以后可能还把这个人的人体器官还救了某一个高官， 或者是某一个高官家庭的成员，或者是某一个获取了利益的这个成员，你就想一想，一条人命啊，一条人命，等案件发生到去年到一年时间都没有，现在一个判几年几十年或者这种经济贪污犯，哎，要搞上好像几年时间，对吧？一条人命案至于只有几个月的这个时间，就是这个事情呢，不是聂瑞斌一个这样一个案件啊，你不要像这样的冤假错案，在健康和成熟的这个司法和独立的美国也发生过，不是没有发生过，但是为什么美国人也表示某一种愤怒，对吧？也表示某一种激愤，但是有的人他被判了这个死刑犯的时候，他自己没有执行，有的是没有执行啊。那么中国这个案子呢是执行了，但是这关键点还不在这个地方。在美国的一些案犯吧，他不但得到民间团体的一种援助，很多律师他一开始也去介入啊，判这个死刑案件啊，本身就是应该谨慎，最谨慎，一定要给各方充分的机会来去辩护，尤其对于被告来讲，那么美国是有给了这些机会，即使是给了这些机会，也难免有冤假错案产生。那中国是根本不给你这个机会，所以大家为什么表现这么大的一个愤怒？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也是被案只是我们所了解的。所知道的一个案件，而且是今天还得到了所谓的这个无罪判决的一个案件，这是由于有一些很优秀的警察在好民来为他争取利益，有一些非常杰出的记者，你像大河报马文龙他们领到了大河报的记者，他们一直在为这个事情申冤，而且由于这个案件本身可能后面并没有非常高深的这种官员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资本家的这个背景，所以相对来讲比较单纯，更多复杂的案件和更多数量的同类的案件完全被掩盖了。因为中国的整个司法体系，从警察开始，到检察院起诉，到法院判决，到律师的申辩，到后来的案件的复审，到对冤案的对案件的不断的这个重新审查的这个要求，这全部。都是黑箱作业，
好的，
全部都是没有得到正确的公开和透明的可以被监督和了解的法律过程。所以这种冤假错案是普遍的，在中国这是大家非常非常愤怒的一方面。
好的，这很可能呢只是一个冰山一角，现在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网民在要求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先来接电话，首先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首先我想说的是，人文社会科学是不能够举孤证的，所以我认为聂树斌案的平反并不能很好证明中国法治真正法治的开启，这是我的想法。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两位嘉宾。
好，
就是目前现在在很多网站上吵得纷纷扬扬的这个聂树斌案跟这个乔冠华的妻子张团之之间的这种关系，请问这种说法靠谱吗？
好的，
两位先生。
好的，谢谢河北的王先生。一会儿我们的嘉宾回答您的这个看法，回答您这问题。下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北京王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说两点。首先我觉得聂树斌案和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吧，只是中国冤假错案的冰山一角。其实中国大概每年我相信能有几十万人遭受到冤假错案的错误判决，但是像他们能申冤的毕竟是惩罚连万分之几都到不了。我就觉得这个如果我们河北当年，因为我也是河北人，这河北的周本顺要不下台，如果不是反腐的话，河北的政法委会不会这个案能不能翻得过来，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想请教张立凡先生，我想张立凡先生是历史学家，我想你肯定知道中国的这个民国时期有杨三姐告状，有清朝的时候杨乃武小白菜，还有一个评书叫《真古帝》。我就感觉，我个人感觉，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如今的共产党政府跟封建时代的那个政府啊，和北洋军阀政府没啥区别。因为这冤案还是多，甚至还要靠着，如果有给一个冤案要偶尔的能翻供，必须得靠着这个官场内部的斗争才能解决问题，否则的话你根本就翻不过来。好，谢谢。
好的，下一位是浙江的樊先生，浙江的方先生，对不起啊，浙江的方先生。
啊，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刚才
北京的那个王先生提到这个清朝的呢，我跟讲一下。1873年，杨乃武案发，严刑逼供下屈打成招的杨乃武被判死刑。
嗯。
1874年，杨乃武胞姐杨素英不服判决，进京向督察院上诉，杨乃武死的死刑得以暂缓。1876年，刑部重审杨乃武案，杨乃武案冤情得雪，无罪释放。
嗯。
1914年啊，这个杨乃武案冤案全程历时4年，两湖上下30余名官员遭革职查办，永不录用。
嗯。好的，谢谢您，浙江的这位方先生。那么我们请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首先我回答那个记官的问题啊。我们知道，就是在1984年有一个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刑规定。
嗯，
这个暂刑规定实际上就是这个利用死囚器官这个产业链的来源就在于此，就是实际上在当时制定的时候，可能只是想到个别的利用，就是对无人认领的尸体啊，或者家属这个拒绝的呀，或者是死刑犯自愿的呀，他认为可以利用。但后来其实这个规定就变了味儿了，那么这个变成了一个这个产业链，就是说这中间有巨大的利益，那么这个公检法就可能利用这个暂行规定作为一种生财之道。
嗯，
所以这一点上，这个到目前为止这个规定依然是有效。虽然今年这个原卫生部的副部长黄副部长他已经讲了，说今后中国政府不会再用死刑囚犯的这个器官了，但是这条规定，暂行规定现在并没有被废止。
嗯，
而且我注意到这个里头还有一些偷偷摸摸的这个规定，比如第4条，他说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要严格保密，注意影响，要在利用单位内部进行，确有必要时经这个法院同意，允许这个卫生部门的手术车开到刑场摘取器官，但不得使用有卫生部门标志的车辆，不准穿白大衣，摘除手术完成时不得解除刑场警戒。
嗯，
啊，就这些东西啊来看，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肾移植它可能有一个，要以最短的时间移植到新的这个受体身上，所以现在呢，就是聂树斌被处死的时间，这个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个张涵之女士呢，她是1996年做的这个肾移植手术，但是呢，按照官方的说法呢，是在1995年就已经判处死刑了。
嗯，
但是这个死刑现场的照片现在看起来是在一片雪地上进行，那么到底是什么时间处决的聂树斌？
嗯。
我们知道傅军聂寿斌没有给家属判决书啊，所以呢家属去申诉甚至到了最高法院，给他的回答就是没有这判决书我们就不能受理这个案子，所以是踢皮球踢了2年啊。这种情况到底这个聂寿斌死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好的、
啊、那么至于说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关于杨乃武的问题啊，这个案子实际上来看，我很难说啊。现在，这个大家可能民间都在呼吁要对这个案件冤案的制造者要追究责任。
嗯。
但是我们的领导能不能像慈禧太后那样，这个来这个，把30多名官员革职充军查办，我觉得，然后150多名6品以上的官员，这个革除顶戴花翎永不续用，这个能不能做到？我觉得现在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一党专政的体制下，恐怕很难实现。 所以这个确实是对领导人依法治国承诺的一个严峻的考验。
好的，我们下面呢继续来讨论一下聂树斌的这个器官移植这样一个这个疑案啊。著名律师，我们看到著名律师李庄他认为呢，说聂树斌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还活着，因为他身体的器官还活着。有人呢也要求政府来调查聂树斌活体器官移植的这样一个问题。刚才呢我们这个一位电话这个观众呢他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位网民，他叫宫格他也在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网上流传说聂树斌案牵扯出中国高层乔冠华夫人张涵之换肾的这样一个事件，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属实，他希望嘉宾呢予以回答。我们请这个刚才张立凡先生说明了一下这个问题，那么下面请和平先生，纽约何先生，您来发表看法。
这个是器官是不是移植给了张涵之，我们确实无从去了解求证，因为现在整个的案件只是简单的说他无罪，并没有把整个的审讯过程，为什么这个原案制作的过程，或者是聂树斌的遗体或他整个取证的过程进行非常详细的这个披露，所以我们很难去说一定是张涵之。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当时候谁在河北主持这个工作呢？就是前国家安全部部长徐任耀。徐任耀是何许人也？他就是中共的所谓的第二号元老人物陈云的秘书，所以他在北京是有非常深厚的这种元老的关系。他是跟元来是跟张涵之移植呢，还是跟其他元老移植呢？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移植呢，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为了不要去使张涵之受到牵连，或者使徐任耀受到牵连，或者是其他领导人受到牵连，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把整个案件的详细的经过披露给大家。大家不是讲普法吗？不是讲法治中国吗？那么这就是一个最经典的一个案件，而且因为它还不涉及到这个案件的这个被取证的人是某个领导、某个民间人士，或者是某一个民间人士，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农民一个普通的这个公民那么这样一个案件，只是在审理过程中间所存在的问题，或者调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他被强奸的人也是个平民，在这个案件本身的原发生，它并不是一个复杂的官商的案件，所以相对来讲，公布他的案件应该难度不是那么大。后面所存在的问题其实都是领导责任的问题，都是反映整个司法体制存在着的问题。所以如果通过这么一个案件能够理顺中国的这个司法体制，其实是非常好的。而现在为止我们所做的任何的推理，比如刚才我指的当时负责的人是这个徐任耀跟中共元老是很有关系，他后来又是国安部的部长那么这个我只是一种指责，但是他是不是应该承担领导责任，对吧？比如说张涵之他有没有接手这个遗体这些事情都需要通过这个案件的完整的披露，我们才是知道真相。没有知道真相之前，现在大家所愤怒的都是在社交媒体上面，社交媒体是真真假假混杂的很多，没有经过严肃的这个认证但是大家宁愿相信这个情况是有的，不相信这个情况是没有的，这样的话对中共政权的这个的声誉的伤害是进一步加深。
好的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允许独立的自由的媒体，比如西方的媒体可信的才能这个港台媒体或者一般的这个中国媒体，现在根本就不具有这个基本的公信力。如果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有公信力的媒体去参与调查和了解，也许还知道一点真相，否则的话真相远远被扭曲。真相被扭曲不仅是对这个被害人是不尊敬的，不仅是对相关的管理人是不尊重的，也是对中共的整个体制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现在中国的官方媒体都在说平反聂树斌案是一个迟来的正义迟来正义虽然迟来，但是呢它不会缺席。但是我们看到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呢叫孙立平，他就在网上发文说，如果把平反说成是迟来的正义，那么这种正义不如去死。他表现了非常的这个愤怒的这样一种情绪批评的也很尖锐。那么 孙教授、孙立平教授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二位嘉宾认同这种说法吗？我们先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说。
我当然认同这种说法。我看到这个网民有很多的这个议论，比如说他就讲，他说杀了一个人然后改判无罪，还用了7890天，啊，现在呢就是对这个死者进行了这么长期的这个侮辱，而且是通过这个法律的方式来羞辱，现在就是暂停了羞辱，啊，但是只要这种制度得不到这个改革，只要这些作恶者和渎职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所以这个羞辱还会继续。
嗯，
所以我们也看到，是刚才我提到洪道德教授啊，他的解释，他对于这个最高法院这次改判无罪的这个解释，他说是证据无罪，而不是事实无罪，就是现在只是他认为只是没有证据证明这个聂树斌是有罪的，但是未必就是聂树斌从事实上无罪，所以他这个思维的逻辑本身还是一个有罪推定。那这种方式我觉得就你很难讲什么司法公正。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其实最高法院啊，他对他们所讲的这个所谓叫正义只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但是你这个迟到的时间也太长了点，
嗯，
迟到了21年之久，
嗯，
你还不反省你们制造冤案的这种体制，你还强调你的正义，每一次啊，这个聂案的每一次动静啊，这个官媒都会歌颂一番，
嗯，
现在还是这个路数，我觉得难以服众。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需要彻底的改革才可以。
好的，
谢谢。
那么和平先生啊，您认为这啊平反聂树斌究竟是中国的法治的这个胜利呢，还是这种制度的这个失败呢？
他只是告诉我们啊，这是一等罪恶啊。到现在为止，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完全是很不清楚的。
嗯，
谁应该在里面承担责任？为什么制造了这个冤假错案？哎，这个冤假错案谁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个教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中央电视台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啊，这个河北的警察机关啊，他的检察机关，他的法院系统，尤其是在这些所有的侦查系统之上的侦查委，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当时候主管河北侦查委工作的徐润耀应该是承担什么责任？啊，这个体制应该进行什么样的调整？如果这些事情不足以厘清的话，这怎么叫正义啊？对不对？这个怎么叫正义啊？一个生命已经被你们毁掉了。然后20年以后说我不应该毁掉那个生命，然后你说这是正义吗？你连自己的自责都没有啊，就是不知羞耻到了这样一等程度。但是这样一等不知羞耻的行为，除了中共媒体他不这样做，你说他能做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媒体从来就是这个体制的帮凶。中国的那些冯教授，所谓的这些教授，为什么人家叫他野兽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因为他承担就是这个体制的帮凶。
好的，
他所有的学的知识只是为了政府等恶行作为支撑而已。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我们现在呢还有大量的这个网民啊，他们发来的这个评论，我们没有时间在我们节目上一一给大家这个说明了。希望大家呢这个浏览美国之音的网页，然后呢上面啊我们会发表您的评论。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话题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如何削高官待遇。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讨论。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